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六章一至二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出埃及记》的六章一节。神话给摩西听，他将要用大能来到去降灾，使法老不得不允许以色列民离开埃及。这节经文呢，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亦都延续着第五章的故事。出埃及记六章二至八节这一段，神用第一人称对摩西来讲说话。这一段的经文回应了五章二十一节以色列民挑战摩西的领袖地位，同时亦都解答了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摩西向神所提出的问题。因为摩西抱怨质疑神为什么不施行拯救，反而是苦待自己的选民呢？神用了他的圣名雅威作为他纪念自己和列祖所立的约，应许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，并且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的保证。其实摩西在何烈山蒙召的时候呢，神就启示了他的名字雅威的真正意义了，乃是与选民同在的一个保证。神是信实的神，坚定了摩西日后的侍奉信心。出埃及记六章九至十三节，讲述摩西再一次以自己绝口笨舌来作为理由向神推辞。神又再度指派摩西的哥哥亚伦成为他的出口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信徒的眼目不应该定睛在环境上面，而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在出埃及记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，再次详细罗列了以色列的族谱。这段经文虽然看起来会是冗长乏味，但是却又是具有深刻的意义，让我们是感受得到我们所读的是神选民的名字。其实神对你对我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因信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百姓。这些关系正正体现出神对世人满满的慈爱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继续查考分享《出埃及记》第六章其余嘅内容啦。喺《出埃及记》第六章所记载嘅族谱当中，我哋睇到摩西同亚伦嘅背景，跟住神又重新对佢哋两个人嘅呼召。《出埃及记》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他向摩西说：我是耶和华。我对你说的一切话，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：看啊， 我是绝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那摩西呢，又再在这里找藉口，想不信服神了。神要摩西做的事呢，真是不会讨人欢心的。所以摩西一直都是经历着被人的拒绝。即使摩西表明自己是利未支派的身份之后，依然是被拒绝的。利未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因他蒙福，所以摩西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过呢我依然不想去，显出呢摩西的信心真的不够。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里面，以色列的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的较量呢还未曾开始的。现在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的旅程呢，就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七章，这里将会上演一场谁是独一真神的好戏了。神已经准备好以色列民，摩西和亚伦，甚至法老呢都准备好，他们要开战的了。摩西是要站在法老面前，而亚伦呢就要做发言人。到底这样是因为摩西条脷打了裂，讲嘢论论尽尽呢，抑或是因为摩西有其他语言的障碍呢？其实我认为摩西的问题呢是来自心理上的。在旷野四十年的岁月，令他觉得能力不足，并且呢有所恐惧。神讲得很清楚，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而不是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。值得一提的就是，这一点也是为什么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或者在教会当中行事，会这么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说总有一些人想要出风头。如果我们一心想着要抢风头的话，神大有能力的傍庇就不会显现的。神必须将人的私心欲念排除在外，因为神不需要人靠肉体行事的。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，神透过使徒保罗对我们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要一些人相信肉体当中并没有良善，这样其实不容易的。因为很多人宁愿是依靠自己的肉体，特别是在紧急状况的时候。但是神就一再吩咐我们不要依靠肉体，神也都不会使用靠肉体行事的人。在这里摩西信心不够，所以神就指派亚伦代替摩西来讲说话了。出埃及记七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这个呢就是作神先知的一个最好定义之一。摩西在人和法老面前是要代替神，而亚伦呢就成为摩西的发言人，将从神而来的信息传递给人。先知和祭司的服侍呢，你可以说是相反的，因为先知是将从神而来的说话话给人听，是代表神在说话。相反的，祭司呢就是替人向神祈求，是代表人说话。出埃及记七章二至三节记载，神话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使法老的心刚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神要使到法老的心刚硬？没错的。但是或者你又会想，如果法老的心软，愿意归向神，而且乐意给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，或者法老想要帮他们做一些事，这样的话，神又怎会使到这么好的法老变得内心刚硬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 如果你是这样读经的话，其实你读错了。洗到心刚硬是一种象征的讲法，意思呢就好像一条绳一样，是呢缠着一个人的心，就是呢神在扭转着法老的心，要将法老心中的想法呢是逼出来，神要逼他做出心里面真正想要做的事。今天呢很多人好像法老一样，甚至呢有些领袖他们是不会讲出心里面真正的想法，他们心里面想的一样东西讲出来的又是另一样东西。法老不想被以色列民离去的，但是他又想被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仁厚的统治者，他想令到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慷慨的人。但是在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他的态度是强硬的。那神呢就是要逼使法老将他心中真正所思所想的做出来，就好像有些人呢必须被逼到法院那里，他才愿意尽上自己的义务。这个就是神对于法老的做法。神要逼法老对他说，你将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讲出来，你是不能够讲一套又做另一套的。神就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逼使法老做他心中最想做的事，其实就是继续奴役以色列民。值得一提的就是，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都要对我们做同样的事的。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揭露我们的真面目，令我们不能够再在这作假。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，这样真的可怕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继续看回出埃及记下七章四至五节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到时候法老会将自己的真面目表露出来，而以色列的神亦都会显明神的本性。那埃及人会认识到真相了，以色列人亦都会更加确认法老和神的本性，而摩西、亚伦就会被证实他们是对的。在这里我们要明白，神即是雅威，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要多行神迹，要重重刑罚埃及，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。这一系列的动词当中的主语都是雅威自己，而摩西和亚伦呢只是神所拣选的器皿。出埃及记七章六至七节，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、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八十岁，亚伦八十三岁。我们看到亚伦比摩西大三岁，圣经只有在这里讲到亚伦的年龄，但是神使用的器皿却不是按年龄长幼来到去排列次序的。虽然在创世纪所记载下洪水发生之前以及列祖的时期呢，人都是得享高寿，但是到了摩西时代呢，八十岁已经算是老年的了。但是老年人亦都有被主使用的机会，所以呢不要轻看自己。在神的恩手当中，人的年龄不能够限制到神的作为。耶利米书一章七节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。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亦都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七章八至十三节，这一段关于手中的杖变成蛇的经文呢，是十灾前的序曲，设定之后十灾的基调，也都因此打响了这一场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较量的竞赛争战。出埃及记七章八至九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作件歧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法老呢可能会问摩西和亚伦，怎样证明你们说的是真的？你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提议这么过分的要求，现在证明给我看你的权柄在哪里。那亚伦的杖呢就成为权柄的象征了。摩西和亚伦按照神的吩咐去到法老面前行神迹，这样呢其实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和法老以及埃及术士之间的较量，更加是独一真神雅威和法老背后灵界势力的争战，是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之间的争战。摩西和亚伦是神国度的代表，而法老和术士呢就是另一个国度的代表，这两个国度都藉着神迹奇事各显其能，但是神的国度最终是会完全得胜的。出埃及记七章十节，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神仆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经文提到的蛇，但在历史文献里面就很少提到埃及有蛇。事实上这里所用的字呢，很可能所指的应该是鳄鱼。在摩西的时代，有很多这一类的生物生存在埃及的尼罗河和池塘里面，所以象很可能是变成鳄鱼。当我们研究神降在埃及的灾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是在这里对抗着埃及有关动物方面的假神，即是说埃及的假神不是动物呢就是鸟类或者是昆虫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埃及人将每一件事情呢都用符号来表示，他们先有一个抽象的思想，然后将这个思想具体化，就是用一个图像去表达思想。他们拥有各式各样的神明，代表着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也都代表生命的每一个功能。他们没有遗漏任何一件事的，他们将一神论改变成为多神论。就好像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讲过，他们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存在，这位神一开始就存在，而且是自有永有的，是全能而且永恒的。不过可惜的就是，他们觉得这位神实在太伟大了，能力超乎一切，所以不想去管人类的事，也都不关心人类的命运。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神将管理世界的权限交了给一大班的神明和魔鬼，分别有善的灵和恶的灵来到去掌管。这个就是埃及人所相信的多神论，亦都是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所发现的情况。保罗发现到一个纪念碑，上面写着不认识的神明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说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识之神。如果一个人敬拜这么多不同的神明呢，他就没可能认识到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了。所以以色列的真神攻击埃及的假神，好让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。在出埃及记七章十节这里翻译成蛇的这个希伯来字呢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不是翻译蛇的，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字呢就翻译为龙，龙代表撒旦， 由于摩西和亚伦是神国度的代表，所以翻译的人就要用蛇这个字来代替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都不可以忽略埃及人敬拜鳄鱼的这个事实。鳄鱼在埃及的敬拜和宗教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。埃及神话里面，阿佩普是所有太阳神的主要敌人，永远是和太阳神作对的，通常会化身成为一只鳄鱼这样的形象。他住在天上的最底层，每一天都想尽办法想要阻止太阳神的升起。他操纵闪电、雷声、暴风雪、暴风雨、飓风、大雨等等，尽他一切的能力去阻挡太阳光的照射，甚至呢，他要让天空布满乌云、薄雾、浓雾和黑暗。埃及人敬拜的仪式就是要摧毁阿佩普，这些呢是埃及是非常有名的敬拜仪式，亦都是耶和华神要重重打击的第一个假神，因此亚伦的像变成一只鳄鱼。出埃及记七章十一节，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埃及的术士呢，同样做了亚伦所行的神迹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们模仿了亚伦的神迹，无论他们是怎样做到的，他们的表现都是相当出色。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就说了，以前亚尼和扬庇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底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这些的术士呢，他们是抵挡着永活的真神。出埃及记七章十二至十三节，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像，像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像吞了他们的像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、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埃及人是敬拜鳄鱼的，而亚伦的像竟然吞了他们的鳄鱼，真是非常有趣的事。这一件事应该会让法老觉得震惊至啱，但是原来事实不是这样，法老仍然是心里刚硬，坚持着他顽固的想法。出埃及记七章十四至十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心里固执，不肯容百姓去，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，你要往河边迎接他，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像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像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河里的鱼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像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江、河、池、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，在埃及遍地，无论在木器中、石器中，都必有血。对于埃及他们所敬拜的神来说，这里是另一个打击了。神圣的尼罗河水要变成血，埃及人称尼罗河的名字叫做哈皮。哈皮呢是指一个肥的男人，他的胸部呢好像女人，又象征着生育和滋养的能力。尼罗河是埃及孕育生命的血脉，尼罗河必须充满生生不息的水，这才是埃及人生命的血脉。但是现在呢，这条河要充满了血，变成为一潭死水。以前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祝福，但是现在就成为了他们的咒诅，这个就是神的审判。出埃及记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， 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、亚伦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法老转身进攻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，要得水喝，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，满了七天。这个水变成血的灾祸呢，持续了七日那么久。这个是第一灾，神先对法老预告，然后呢先至是真正降灾。这段的经文呢，表面上好似彰显了法老内心的刚硬，其实呢主要是强调紧摩西和亚伦遵照神的吩咐而行。有关经文的研读分享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你可以和我来到联络，大家交流一些研读学习圣经的心得，或者在当中发现的相关的问题。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